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先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一节，一直到应该是二十四节。好，请大家一起读。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起来，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肥牛都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下面的呢，由我来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今天我们经文读到这里。今天我和大家借着这段经文所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另类的浪子。另类的浪子之所以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刚才呢，我们读过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相信许多人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小儿子的身上，就是那个曾经离家出走，曾经迷失，最后又回到父家的那个浪子。而事实上呢，在这个比喻里边隐藏着一个另类的浪子，而这个浪子呢，跟今天教会的我们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刚才大家一起读的那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就快乐起来。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所讲的只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么到这里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就应该结束了。 但是这个比喻呢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主耶稣呢他还有话要说，而且他说的这段故事和真理跟你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事实上呢，在这个比喻里边，除了父亲和这个小儿子以外，还有一个人物，我们可以称他为另类的浪子。那么这个浪子是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思想刚才所读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是谁？弟兄姊妹，很显然他们中间首先是父亲，因为看到迷失的儿子回来了，他当然是最快乐的。他们中间当然也包括这个小儿子，走投无路的小儿子回到父家，被父亲完全的接纳，并且盛宴款待他，当然他会很快乐。他们还有谁？一定也包括他家中那些仆人们，当他们看到主人父子相会，也一定是皆大欢喜，是不是？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不快乐？如果有人不快乐，那个不快乐的人是谁呢？这当然我们大家心里很清楚。在一个主日的一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边，那老师正在向一群小孩子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谁不快乐？”当时就有一个小孩子举起手来就说：“老师，我知道，是那个肥牛犊不快乐，因为他要被宰杀了。”弟兄姊妹，这个不快乐的人是谁呢？让我们继续来看25节呢，告诉我们说，那时是什么时候？是大家都欢喜快乐的时候。大儿子还在田里，他回来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作乐跳舞的声音，于是他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那就问他是什么事儿。那仆人呢就告诉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呢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都给宰了。大儿子听了之后呢就生气不肯进去。弟兄们姊妹，我们看到了谁不快乐？是这个大儿子他不快乐，是大儿子不能够与父亲同乐。但是问题是，谁是那个大儿子？耶稣所指的这个大儿子是谁呢？从这段经文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耶稣所指的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我们看13节，这个15章的开头1到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耶稣讲道的那个时候，有一些税吏跟罪人来亲近耶稣，他们要来听耶稣讲道。他们就如同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中一样，他们是回头的浪子，要来相信接受主耶稣。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已经在父家里的大儿子，那些本来已经在圣殿在会堂里侍奉神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却像大儿子一样，他们呢看到耶稣与罪人同在同乐，他们竟然不高兴，并且在那里议论说，耶稣怎么可以和这种人在一起，怎么可以和这种人一起吃饭。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无可否认，耶稣这里面所讲的那个大儿子指的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是今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读来读去都是在读过去的事情，读从前的事情，读以色列的事情，读别人的事情，就是没有读出我们自己的事，没有让圣经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什么，告诉在座的你我什么。弟兄姊妹，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大儿子？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这大儿子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那第一点， 这大儿子的特征呢，就是离家不远。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离家不远？我们不要把这个离家不远这四个字啊，只做字面上的解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一定有他更深的属灵的含义。什么叫做离家不远？很显然，这个小儿子离家，这个大儿子也离家。小儿子是人离开了家，大儿子心离开了家。小儿子是人在外边流浪，大儿子是心在外面流浪。小儿子从外面回来了，大儿子从田里回来了。小儿子回来直接就进入到父家，这个大儿子呢，回来却是什么？离家不远。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离家不远这四个字在说什么吗？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出了大儿子内心的处境，说出了他的生命的光景。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属神的儿女就是活在这种离家不远的光景里面。离家不远的光景就是你看起来人已经到家，可是你的心却没有到家。这个家所强调的不是那个有形的家，这个家所强调的不是那个建筑物。圣经在这里说的离家不远，不是说他离那个房子不远。那这个家呢，所强调的是人，是家人。这个家呢，所强调的是关系，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换句话说，离家不远的意思是什么？就说你人可能回到了家，可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仍然有距离，这就叫离家不远。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他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可是他却活在那种离家不远的光景中。今天有很多人天天都回家，但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就是离家不远，不是吗？过去曾经有一位姐妹和我分享过，说她呢并不常常看到她的女儿。那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她女儿啊，我知道她的女儿就是在一家离家不远的公司里边工作。后来她跟我解释说她女儿每天几乎都是3更半夜才回家，而且呢她呢一大早就去上班，所以他跟他的女儿每天都是这样交错过去，所以呢他很少看到他的女儿。弟兄姊妹，这位姊妹和他女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离家不远的关系。虽然他们每个人就是说每天都要回家，但是彼此之间很少有交集。那不久以前呢，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叫浪妇回头。父亲的父哈，我们都说浪子回头，这篇文章它叫浪妇回头。我感到很好奇，我就看下去了。内容就是说到今天呢，这个时代啊，有很多的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流浪的关系。他人可能是在家里，但是他的心却在外边流浪。很多父亲虽然天天都回家，但是呢他的孩子并没有感到父亲在家。很多父亲天天回家，但是孩子跟他却没有那种亲近的关系。所以回家跟没回家对于孩子来讲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状态就叫做离家不远。姊妹，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牧者常常要为弟兄姊妹祷告，说希望儿子的心能够归向父母，父母的心要归向儿女，这是个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今天有许多的家人的关系就是这种离家不远的关系。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他离家不远还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这里所讲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这里的家是一个父亲的家， 这个大儿子呢，从田里回来，在离父亲家里不远的地方，他听见了作乐的声音，他却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他跟父亲的关系仍然有距离。他虽然常年跟父亲住在一起，但他并不真正的认识他的父亲，他不能够体贴他父亲的心意，这就是他离家不远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有多少天父的儿女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也是跟这个大儿子一样，每个礼拜天也都回教会这个家吗？有的回家可能是多两次，星期五星期六也到教会这个家里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也是离家不远？如果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却跟神仍然有距离，在这个家中有多年却仍然不认识神，仍然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这不也是离家不远吗？弟兄姊妹，你明白神的心意吗？父亲的心意就是浪子回来的时候我要庆祝，我很快乐。可是大儿子他不明白。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万人都得救，回到父神的家中吗？如果你不领人归主，不也是一样离家不远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今教会里有太多这样的大儿子，我们虽然是活在神的家里面，却对那些失丧的灵魂无动于衷，甚至对那些已经回家的浪子也漠不关心。我们是不是在这块做礼拜的时候常常看看我们的周围，是不是有那些离家的浪子已经回到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对他连认识都不认识呢？好，现在就让我们再来思想什么样的光景才叫离家不远的光景。25节这里讲说，那时大儿子在田里。那时是什么时候？那时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那时不就是他父亲所说的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时候吗？那时不就是全家人都作乐跳舞快乐起来的时候吗？而那时候也正是大儿子在田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在说什么吗？那时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讲是什么时候？就是税吏和罪人来亲近耶稣，和耶稣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而那些在神家中服侍的大儿子们，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正活在律法里面，他们在用律法来服侍神，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以在田里工作来服侍他的父亲一样。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有几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离家不远的光景，就是说以事工来取代敬拜。如果我们觉得可以用工作来取代敬拜神，那我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这是本末倒置。是的，教会里边有许多的事工要做。事实上呢，我们教会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参与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工，为此呢，我真是非常向神献上感恩。但是在这里边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以工作来取代敬拜。所谓敬拜，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是否亲密，你所做的是否做在了神的心意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以肉体的活动来取代属灵的追求。我们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就像大儿子一样，不是吗？那我们看这个大儿子，他有许多肉体的活动，他离父家不远的时候，他赌气不进去，这不就是肉体的活动吗？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团契，我高兴就来，我不高兴我就不来。有些圣工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做。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着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我就在那里不开心，我就在那里赌气，我就在那怄气，我就在那生气啊。那么有时候参加团契活动呢，那么是不是就是我来这里我只是说吃吃喝喝啊，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知不觉的就会以肉体的活动取代了我们的属灵的追求，这同样是一种离家不远的光景。那第三点呢，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以习惯来取代与神的关系。弟兄姊妹，大儿子他每天都下田劳作，这不就是一种习惯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今天也会被一些宗教的习惯来取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如说在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久而久之会是我们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来这里敬拜神，你有没有真正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面？你有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呢？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没有领人归主，我们不也是仍然跟神的心意是有距离吗？就算我们跟大儿子一样，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回家，都到教会中来，我们也听到作乐跳舞的声音，不是吗？你不是也在这里听诗班啊，这个唱诗赞美敬拜吗？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喜乐里面？那么神的喜乐是什么？罪人悔改。神的喜乐是领人归主。我们如果没有领人归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喜乐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光景就是什么？一种离家不远的光景。好，第二点我们看不肯进去，这是大儿子的第二个特征。那28节这里讲，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生气不肯进去，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儿子他要生气？是因为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叫他不开心，家里面有他不想看到的人。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你是不是会觉得似曾相识呢？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偶尔也会看到这样的大儿子呢？他非常的情绪化，因为教会里面有些做法或者有些人常常让他感到不满意不开心，所以他看不惯，他看不顺眼，于是他就生气，甚至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不喜欢某个人是吧，所以他不肯进去，不肯进到教会中去，不肯进到团契中去。有没有这样情况？当然我们这个家很好啊，我还没有看到这情况，但是这些年来我在不同的教会里就看到过，真是有不少的人在教会里因为受了伤啊，或者因为某些人的因素使他生气，使他产生怨气，甚至他就和别人怄气，所以呢最后他干脆就不肯进去，再也不肯到教会中里了，教会中来。他们因着人的因素，因着环境的因素而生气，所以不肯进去，不肯进到神家里面去，这就是一种大儿子的心态。弟兄姊妹，你肯进去吗？你每一次来到教会，你有进到神的喜乐中去吗？你会不会也常常会因为某些事情或者某个人的缘故而在那里生气呢？这都是这里我们被提醒的。弟兄姊妹，你想知道父亲对大儿子说什么吗？让我们来看31节，这里说到父亲对那个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句话的中文翻译的很委婉很温和，事实上在原文里这句话的表达是非常强烈的，是我们必须要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字眼不是一个建议性的，而是一个命令性的。那也 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到底在说什么。小儿子回来是谁在庆祝？是父亲在庆祝，小儿子他没有资格庆祝。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以为大儿子他生气不肯进去是在生小儿子的气，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他在跟父亲过不去。也就是说，他不是在针对人，而是在针对神。就像教会里面所有的聚会都是父神在庆祝，所有的聚会都是神是聚会的主人。你拒绝进去的时候，就是你拒绝主人的邀请。所以我们要清楚，大儿子他不肯进去，是他不肯进入他父亲的喜乐，是他在跟父神过不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犯这样的错误呢？第三点，大儿子还有这个特征，就是自以为意。29节里边我们看到大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大儿子有点大言不惭，甚至有一点自我膨胀？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这么多年是多少年？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相信绝不是一年半载，一定是有很多年。很多年中间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从来没有犯过一次罪，从来没有得罪过父亲，这可能吗？难道这个大儿子是个圣人，是个伟人，甚至是个超人？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圣经说得很清楚，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可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义人，这就是这个大儿子。可是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往往是有一些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以我为中心。光是在29节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这个大儿子就用了5次我这个字。实际在我们中文中看不出来，在原文中是有5次我，意思就是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快乐，我。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只想到我。他想到的快乐的时候，不是想到他父亲的快乐，而是想到他自己的快乐和朋友的快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自我中心的想法呢？我们会不会也同样在神的家中常常会坚持我的眼光，我的做法，我怎么怎么样，而没有意识到你是在自以为意吗？那第二点呢，自以为意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嫉妒不平。在30节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但你这个儿子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弟兄姊妹，大儿子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实际上他想要说的是，我连山羊羔都没有啊，他凭什么要得到一个肥牛犊呢？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心中常常有一把尺子在那量啊，他量别人也在量自己，他量来量去所量到的都是别人的不配，别人都不如我。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量来量去量到的都是别人的亏欠啊，而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人，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弟兄姊妹，大儿子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好吗？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在这一节经这一段经文里边，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有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但是如果我们细读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这个大儿子至少做了一件事情是违背了他父亲的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弟弟离家走出走这么多年，他父亲整天都在巴望着这个儿子回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离家还远的时候，父亲远远的看见就跑过去，就拥抱他，连连与他亲嘴。弟兄姊妹，难道大儿子他不知道父亲的心意吗？他知道父亲的心意，但是他宁肯每天下田，他从来没有出去过寻找他弟弟，是不是？这不就是违背父亲的心意吗？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是他说的话。弟兄姊妹，你我服侍主有多少年了？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万人要万人得救，不愿意叫一人沉沦吗？如果我们没有领人归主，我们不也是一样在违背父命吗？如果我们不去领人归主，我们还每天吃喝的非常的饱足，过得非常的安逸，我们还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违背过神的心意，这不也是一种自以为意吗？第四点是藐视恩典。我们再看大儿子这个特征，这特征就是藐视神的恩典。大儿子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弟兄姊妹，大儿子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就是说我配得一只山羊羔，我应该得到一只山羊羔，这只山羊羔是我多年服侍你应该得的，是我赚来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否也代表了你我呢？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你配得的，是你应该得的，而不是个恩典，不是神的给你的恩典，这就是藐视了神的恩典。因为你觉得你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所赚得的。弟兄姊妹，大儿子他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我们是否也常常觉得神欠我一只山羊羔呢？到底神欠你的那只山羊羔是什么东西呢？你会不会无形中觉得你服侍主这么多年还没有得到你应该得的祝福呢？你是否觉得你在祷告中梦寐以求的东西还没有实现呢？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神亏欠你，没有给你一个美满的婚姻，或者是神欠你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神欠你没有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美满的婚姻是你应得的呢？健康的身体是你应得的呢？或者是一个赚钱很多的工作是你应该得到的呢？弟兄姊妹，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很多人是这样觉得，我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因为我很贤淑，很贤淑的人就应该有美满的婚姻，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很贤淑的人也有遇人不淑的时候吗？有些人觉得我应该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我有很高的学位，因为我非常的努力。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就一定要有很好的工作吗？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人非常的努力，可是最后他的公司倒闭了？有没有听说过有很多人毕业有很好的学校，但是毕业以后马上就失业？健康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的，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欠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你这个人生活是非常的有规律，你每天都早睡早起，所以你应该有个健康的身体，是吧？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有人早起早睡最后也早死吗？弟兄姊妹，健康的身体是个恩典，健康的身体不是叫你夸口，健康的身体并不表示你比别人好，并不表示你比别人更敬虔， 也更不表示是你应该得的。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得的，无论是美满的婚姻，还是好的工作，或者是健康的身体，所有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们应该得的是什么吗？我们原本都是罪人，罪人应该得的是什么？应该得的是刑罚，是审判。但是神并没有把我们应得的给我们，而是用他的恩典来取代我们应得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恩典没有？你有没有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在无形中你就藐视了神的恩典呢？弟兄姊妹，在31节里边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仔细读。那个父亲最后对大儿子所说的话，也就是天父今天对在座你我所说的话。父亲说什么呢？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恩典了没有？很显然，大儿子他并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多年来得到的是那个小儿子得不到的恩典，那就是什么？在他弟弟离开家的那段日子，他可以天天与父神同在。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过去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个慕道友，那么这个朋友他问了我一个很刁钻古怪的问题啊，他问说，他说一个人蒙恩得救啊，不在乎年龄大小是吗？20岁信主可以得救，80岁信主也可以得救，是不是？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个80岁的人不就占便宜了吗？啊，为什么我要20岁得救呢？我二十岁得救，我就吃了60年的亏啊，是吧？因为在这60年当中，我可以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到了80岁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不是一样也可以得救吗？当然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每个人是不是都可以活到80岁哈，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这里面隐藏着一个藐视恩典的心态。换句话就是说，他实在是不晓得，他20岁得救之后，一直到80岁这60年里边，他可以享受天父的同在，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呢？他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恩典？我们有很多时候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许多东西，可是却没有享受到神他自己。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是主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我们向神要礼物，我们只觉得神是一个给礼物的神，可是去忽略了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最好的礼物。怎么大儿子他忽略了，他只想要一只山羊羔，但是他却忽略了神就是那只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忽略，有没有藐视神的恩典呢？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你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敬拜里边？你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喜乐之中？你是不是在享受神给你的东西，包括在敬拜的时候享受神给我们的音乐，享受神给我们的感觉，给我们的气氛，神给我们的信息？还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赐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神自己？我们必须要享受神他自己，这才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个恩典。那这里呢，父神给我们看到他说的那句话是更为宝贵。父神说什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祝福没有？很多人呢，做基督徒一生都没有看到这个祝福。就好像在一个故事里说到，19世纪的有一个人啊，那他从欧洲要到纽约去，好不容易他凑钱买了一张船票，那时候没有飞机啊，坐船在海上要好几个月，好不容易他凑钱买了一张船票。那因为身上没有多少钱，为了节省，他在上船之前呢就预备了一些干粮带着啊，每天呢就在船上吃这些干粮。 看到许多乘客都到餐厅里边去吃喝快活，非常的羡慕，但是他心想说，他说我没有钱，所以我不应该进去。到后来呢，没几天船快要到岸的时候，他口袋中的粮食干粮吃完了，没有办法，他就跑去问这个一个船员说呀，请问在你这个餐厅里用餐呢，一顿要多少钱？结果那个船员就回答他说，你这餐费已经包括在那船票里边了，难道这么多天你都没有一次到餐厅去用餐？弟兄姊妹，实际我们好多人就是这样，不用笑。天父在给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又大又好的应许，一个保证，神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到这个应许之外去要求一只山羊羔。你说这愚昧不愚昧？实际我们常常做这种愚昧的事情，我们忽略了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恩典，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喜乐，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敬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进入到这种的光景之中呢？最后一个问题，谁才是那真正合神心意的大儿子？弟兄姊妹，很显然我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比喻里边的这个大儿子。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儿子呢？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比喻里边，你到底看到有几个儿子？如果你只看到两个儿子，你永远不能够明白神所希望的大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心读，仔细的思想这个比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比喻里面不只有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你必须要看到这个儿子。你如果看不到这个儿子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儿子。弟兄姊妹，你要睁开你的眼睛看，你不要睁开你的肉眼看，因为这个儿子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你必须要睁开你里边属灵的眼睛，你才可以看到这个隐藏的大儿子。因为这个大儿子并没有在这个故事里边，而是那位正在讲这个故事的人。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弟兄姊妹，这个长子是谁？不就是耶稣基督，不就是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儿子吗？他正在向我们讲这个故事，你可以体会他讲这个故事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可以体会当耶稣基督看到一个又一个迷失的浪子，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忧伤难过吗？你可以体会到当耶稣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大儿子对人的灵魂完全冷漠，对人的得救漠不关心，他的心又是何等的伤痛呢？弟兄姊妹，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的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配。有多少时候我就是故事里边的那个大儿子，同时也让我看到主耶稣才是神家里的那个真正的长子，才是合神心意的大儿子。当小儿子离家迷失在外的时候，这位神家的长子也离开了天家。小儿子离家是因为他的悖逆，这位长子离家是因为他的顺服。小儿子离家是因为他的迷失，但是这位长子离家是为了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小儿子迷失是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而这个离家的长子却为这许多小儿子牺牲了他的生命。 兄姊妹，这就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所看到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大儿子，我就是你们心目中应该效法的那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就是把小那些小儿子一个一个的领回家，这个大儿子就是成为那个寻找迷失者的人，这个大儿子就是成为那个领人归主的人。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大儿子吗？在这个比喻的结尾，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大儿子到底进没进到父家里去与父亲同乐，他把这个选择题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去填。弟兄姊妹，你到底愿意做哪一个大儿子呢？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一起来查考学习你当年对那些税吏和罪人、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个比喻。主，让我们从中学到许多，这是在你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主啊，巴不得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巴不得你的话能够敲打，使我们心每个人心里边感到扎心。因为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你所讲的故事中的大儿子。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边常常提醒责备，让我们也自己省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成为他那样一样和像他一样的大儿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进入到你的喜乐中的人，因为你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